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汉武帝在位54年，一生锐意进取，文治武功都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，将大汉帝国推向一个兴盛的顶峰。然而盛世之下亦潜藏着危机，在汉武帝到了晚年，他又遭遇了重大的变故，携手半生的皇后卫子夫和一手栽培的太子刘据相继自杀，国家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。面对重重危机，汉武帝是怎样从容应对，以为是汉朝政权的呢？巫蛊是古代一种害人的邪术，比较被人熟知的是用小木偶人诅咒的方式。古人信奉神明，对巫蛊之术是非常痛恨的，如果有人在宫廷里面做出这种事情，会受到严厉的责罚，甚至被判死刑。之前汉武帝的陈皇后就是因为涉巫蛊案而被废的。到了汉武帝晚年，宫闱中又发生了一起牵连甚广的巫蛊案，这件事亦成为了汉武帝人生中最大的变故。这个要从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说起了。刘据是汉武帝的第一个仔，那个时候汉武帝已经即位差不多13年了，所以他非常高兴，不单只立刘据生母卫子夫为皇后，还在刘据7岁的时候就将其立为太子，苦心栽培。汉武帝在群臣里面因选德才兼备的大儒教导太子，等他成年之后又修建一座博望院，给太子自由结交宾客，增广见闻。在政务上，汉武帝每次出宫巡游就给太子监国，对于太子裁决的事情，汉武帝亦没有不同意的。太子长大后，卫子夫年长色衰，慢慢不再受宠，而其他年轻的嫔妃先后生了皇子，再加上太子的性格人口谨慎，不似汉武帝的性格，在政治理念上亦和汉武帝不同，这样皇后和太子就开始担忧自己的处境了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汉武帝发觉之后，就和太子的舅舅卫青在倾偈的时候就说，我朝有很多事处于草创阶段，再加上外族的侵扰不断，朕如果不变更制度，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，如不出师征伐，天下就不能安定，所以不得已令百姓受些劳苦。如果后代亦都是这样做，就等于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。太子性格稳重好静，肯定能安定天下，不会令朕忧虑。要找一个能够以民治国的君主，还有哪个比太子更强呢？卫青将汉武帝的这一番话转述给他的姐姐卫子夫，卫子夫听了之后，他摘下首饰亲自向汉武帝谢罪。但是因为太子的仁厚，朝廷中的奸邪小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，开始故意陷害太子，其中最恶劣的就是汉武帝的近臣江充。有一次，太子的驹马不小心走在汉武帝的驰道，也就是御用车道上，被江充告发，从此两人结怨。贞和2年，即公元前91年， 卫子夫的姐夫宰相公孙何父子被谋告用巫蛊诅咒皇帝，被下狱处死，仲连累卫子夫的女外甥被杀。江充见汉武帝年老，担心太子即位会对自己不利，就想出了利用巫蛊案扳倒太子的毒计。他先是趁着汉武帝患病时说宫中有蛊气，有人在这里诅咒皇帝，于是汉武帝就被江充担任侍者彻查巫蛊案了。江充就派人到处掘地寻找木偶人，前后杀了几万人，之后他又从皇宫不受宠的妃嫔查起，一直守到皇后和太子的宫廷。江充将宫殿挖得连放床的地方都没了，最后声称在太子宫里面发现的木偶人最多。因为汉武帝还在长安城外养病，太子和皇后派去请安的人都见不到皇帝。太子的老师石德认为被卷入巫蛊案是十分危险的，而现在皇帝生死不明，很明显就是江充直机陷害太子。石德就建议太子先假传圣旨杀了江充，先至慢慢追查背后的阴谋。太子杀了江充之后，因为不知道汉武帝的情况，于是举兵自保，情急之下组织了一支由皇后侍卫、囚犯还有胡人组成的军队。这个时候长安城一片混乱，汉武帝那边也得到传言说太子举兵造反。汉武帝起初不信的，派了一个侍臣去召太子前来问明情况，但是这个侍者很害怕，还未进入长安城就走回来方称太子确实谋反。汉武帝这个时候才下令要丞相亲自发兵去平乱，并收回皇后的恩信。卫子夫自知在劫难逃，就默默地自杀了。之后丞相和太子的军队大战五日，死了几万人，血流成河，太子兵败逃亡。因为误以为太子谋反，汉武帝既伤心又愤怒，百官亦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劝慰。但是胡关三老，胡关是一个地名，三老是负责乡入面教化，即负责管教育和地方治安工作的人，向汉武帝上书说太子既是承继千秋大业的储君，又是皇上的嫡长子，江充只是一介平民，因为受到重用才显贵起来，他却斗集一批小人陷害太子，破坏皇帝和太子的父子关系，太子进不能见皇帝，退则受到奸臣陷害，无奈之下只能杀死江充。他认为太子起兵只是为了自救，没什么险恶用心，并建议汉武帝不要再追捕太子，以免他长期流亡在外。汉武帝看了之后好受感触，但是赦免的命令还未来得及下达，悲剧就发生了。太子向东逃走，匿在一个河南湖县的一户贫寒人家入面，主人靠卖鞋供养太子。太子想起当地有个富有的朋友，就派人去寻找，想不到当地的官府发现了他的行踪。当官兵围捕太子的时候，太子认为自己是走不掉了，就在屋里面上吊自尽。在混乱里面，这一家主人和官兵格斗而死，太子的两个仔也都一同遇害。又过了一年，到了征和三年，即公元前九十年，汉武帝已经六十六岁了。官员在查巫蛊案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是冤案，汉武帝也都明白过来了，太子是被江充逼急才起兵杀人，并没有谋反的心。正好有个守卫汉高祖祭庙的官员叫田千秋，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，是这么说的：子龙负兵，罪当台，天子之子过误杀人，当何罪哉？ 神梦到一位白头翁教神咁样讲噶。汉武帝立即召见佢，感慨咁话：父子之间嘅事情，外人系好难插得上话嘅。只有你讲到咗重点，这个话亦都唔系你讲噶。你梦到嘅白头翁就系我哋高皇帝汉高祖。汉武帝认为田千秋系一个富正嘅贤才，于是任命佢为大鸿胪，又将江充一家满门抄斩，其他参与谋害太子嘅人亦得到处置。因为怜惜太子刘据无辜遇害，汉武帝特意修筑咗一座狮子宫，又在湖苑起了一座归来望狮之台，天下人听到都为之伤感。今日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